基督徒的价值观跟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，才是快乐的，怎么样方式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。好像我们基督教给人一个印象，就是这个世界不可以去爱它，我们人的肉体不可以去爱它，对我们自己越苦待越好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是痛苦艰难贫穷比较好，教会里这类的话很多。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非常痛恨基督教的人，他说宗教都不好，所有的宗教最不好的就是基督教，基督教是一种失败者的宗教，是社会底层不上进的人的宗教，基督徒都是一群失败者，没有出息的。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太多书读的不好的人，他们就会发明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很多女人是很丑的，他们就会说美丽是虚浮的，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都贫穷，所以他们嫉妒那个有钱的人，他们就说到一大堆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一类的话。尼采说这些都是从旧约犹太民族来的，犹太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。各位，你还记得你念西洋史的时候讲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吗？人类的文明最早是在两河流域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形成的那个肥鱼月湾，那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的家乡。米索波大米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，跟埃及的差不多，比我们中国的还早两三千年，很优秀。米索波大米的文明另外跟它可以分庭抗礼的就是埃及的文明，尼罗河的文明非常的优秀，非常远久。你记得你在念西洋史的时候讲到古文明的优秀，有讲到米索波大米埃及，然后我们也有点印象的就是罗马和希腊，非常的辉煌美好。你到今天你看到罗马的建筑物，看到希腊的那个艺术哲学都非常优秀，你很少看到有教科书，应该是没有会提到希伯来的文明。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小小的一群人，很落后的文明，那里没有什么优秀的东西，比起希腊人、罗马人、更早的埃及人、巴比伦人，希伯来民族没有什么出息。后来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民族这个传统，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什么价值的人，然后他们在痛苦、失望、被歧视、自卑中间，他们也产生一个情绪，这个情绪尼采用了一个字，法文翻成英文是 resentment。 resentment 你查字典就是一种记恨、嫉妒、恨恶，这种文明产生的就是基督教那个特色，都是一群差劲的人。我们看圣经里面，旧约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小国家，远远比不上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。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信耶稣的人多半都是无事的小民，那么原来的传统就不是很好，再加上这群无事的小民，比起那个辉煌了不起的罗马和希腊就惭愧，惭愧呢就嫉妒，嫉妒了就有一种想法，这种想法用的字眼呢，如果你们熟悉的话也不要觉得稀奇，就是基督徒是一群可怜的人、贫穷的人，这种人会翻身的，这种人会把世界上那些强壮美丽的把它打垮，他们一直都有这个梦。尼采说基督徒都是一群失败者，所以就来要合理化说上帝其实会帮助他们，他们只是被欺负而已。尼采说基督教是最烂的一群人信的，然后他们天天就想翻身， 他们天天就想要把这个社会打倒，因为他丑，所以他说美丽是虚浮的，因为他没学问，所以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因为他没有钱，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其实他们都在嫉妒 resentment。 我们必须承认，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多少都有这种情节。我们自卑，我们嫉妒，我们就会丑化我们嫉妒的对象。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，我们需要避免，但是我们也从经文里面来看看，到底尼采或者有些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。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伦理是失败的挫败的人会谷底翻身，他们嫉妒呢有钱的有才的有学问的，是这样吗？我们想一下，新约旧约是不是这样？那么我今天主要从路加福音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问题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贫穷的人能得到神的国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任何好东西都需要钱，进到神的国，进到那么好的地方，一定要是亿万富翁才可以进去。那我们这些穷人有什么机会能去？耶稣提出来，没关系，有一天你们会翻身。贫穷的人有福了，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肚子饿吗？饥饿吃不饱吗？好可怜啊。你有福了，将来你要饱足。你哀哭吗？你被欺负吗？你被鄙视吗？没关系，你是最后笑的人，你们将要喜笑。人为人子就是耶稣自己，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保罗也讲过，世人看我们好像世上的渣子一样，人看不起你们，以你们为恶，你们有福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。总之，贫穷可怜，书读的不好，长得不漂亮，没有好大学去读的，有福了，有一天你们会翻身，那就是神的国里面。好，单讲这个好像还不够，耶稣还说了，二十四节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。当然我们也可以马上想到圣经里另外一个地方讲的，这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二十六节更叫我们吐血了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。各位，所以你拿全 A 你有祸了，老师喜欢你，同学也喜欢你，你有祸了，你的声望很高，你有祸了，你是假先知才会这样。各位，我这样讲有没有曲解圣经？当然是曲解圣经，尼采当然是讲错了。所有说基督徒是一种有怨恨的、不成器的，然后嫉妒别人优秀的，都说错了。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就某个层次来讲是一样的。我们都希望健康，我们都希望漂亮，我们希望长寿，我们希望富贵。各位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，包括饮食男女，包括被人肯定，被人说好，这都不是坏事。我们基督徒也没有那种变态的想法说这不好。教会里面这几十年有一种思想颇为流行，那么也就被一些保守的人士批评了，包括我在内，就是成功神学。所谓成功神学，就是有些教派他们会讲，你只要信耶稣就会成功发达，就健康，就顺利， 就不欠债，就买股票，没买必涨。买的时候是便宜的，卖的是高价的。你只要好好的信靠耶稣，一定就有世界的福气。这个叫做成功神学。一般保守的人士是，就像我是保守的人士，批评成功神学批评的很厉害。可是如果你看圣经，譬如说利未记26章、生命记28章，里面充满了成功神学。28章第一节开始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天下的万民都惧怕你。耶和华必使你牲畜所下的，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你家里不会有天灾人祸，一切顺利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这不是某个成功神学家讲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侍奉别的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这是祝福。咒诅呢，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那么以下咒诅就会随着你。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， 你的田产也受咒诅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，必在你手上所办的一切事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的灭亡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方灭绝。耶和华必用各样的灾难攻击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头上的天，脚下的地都要变成铜，变成铁，意思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。耶和华要灭绝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会失败，你从一条路上攻击敌人，他们必从七条路上来攻击你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生命记里28章大部分都讲到，人不听神的话，包括以色列不听，就有祸患临到。这是五经里面耶和华讲的话。圣经里面最明显的是历代志。历代志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，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国王百姓，只要听神的话就一定蒙福，不听神的话就受祸。不但是必定如此，而且是立刻如此，是及时的报应。成功神学说，你只要听神的话就一定蒙祝福，你不听神的话就受咒诅。各位，这有很清楚的圣经根据，你不能说这绝对的错误。那你说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成功神学讲听神的话就蒙福，不听神的话就受祸，这一点绝对是正确的。听神的话一定是蒙福的，只是我们蒙福的程度不跟我们信靠主的程度成正比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说，圣经上说信主一定有福气，这是绝对正确的，可是得到的福气表现的是怎么样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只要忠诚的信靠主，你一定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，但是那个福气要呈现多少，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。阿拉伯国家都不是信真神的，可是神给他们地底下的石油真多。你觉得基督徒的寿命平均比佛教徒要长吗？你觉得基督徒考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比非基督徒要多吗？福气是随着我们信仰的正确而有的吗？各位，不一定。约伯记就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有的时候信靠上帝、忠于神，不但没有得到世界的福气，还有逼迫，还有患难。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人受到了好的待遇或坏的待遇 一定是因为他行的对或错。在罪恶的世界，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，行恶得到好处，行义受到逼迫。信耶稣有生命的危险，不信耶稣飞黄腾达，这些事太多了。不仅约伯记有讲，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。诗篇73篇，他一开始讲主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他说至于我，哎，我差一点跌倒，差一点失败，然后就讲出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了。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这个世界上很多道德上、信仰上错误恶劣的人，他们非常的享受，而神的选民呢，看得恶人常享安逸，财宝增加，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你看历史课本，有的时候你看新闻，有的时候你在你的家里面，诚实的说，你是最努力工作的，你付出的最多，可是你受到的委屈和责备也比人多。我们岂不都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这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讲的话。他会讲那个我们的信仰，耶和华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但是我们怎么能清心呢？我看见恶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会。好，现在想一想我刚刚讲的，这个世界大家都希望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不希望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我们希望立刻都报应。我们都希望德和福能够一致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致呢？我相信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信靠他的人总会蒙福，这一定是真的。只是我再一次说，那个福气所显出的方式是什么，我们不一定知道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守良善到底，持守信仰到底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神，我们听他的话，为什么？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听他的话相信他就有很多的福气，就一定有很多的好处。我们承认有好处，圣经有应许，我们也相信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圣经的话，最重要的因为这是真的。如果我信耶稣，我信这件事情可以叫我上天堂，我很高兴。但是如果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了，我相信这件事情，我会被关起来，我会被杀头，我还是要相信。因为信这件事的结果怎么样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要信真理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各位，你在教会里服侍，你在家庭做一个好的父亲母亲，有什么样的祝福？我们希望有祝福，一定有祝福。但是如果没有祝福，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愿意信，因为不管有没有祝福，这是真的。信耶稣有好处，那很好，我们愿意信。但是信耶稣没有好处，我们还是要信，因为那是真的，他真的复活了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态度。那么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这些话，当耶稣说贫穷、饥饿、哀哭，为了主的缘故被拒绝、被辱骂，有福了，不是说这些事是好事， 而是当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谦卑下来，信靠主。不是神要我们不快乐、痛苦、艰难，不是，而是的确在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去信靠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比较迫切一点？通常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。我们通常不是在很顺利的时候会祷告。愿你在很顺利的时候也会祷告，那你真是有福了。不是贫穷、饥饿、哀哭本身是好，而是这些事往往帮助我们更加去投靠上帝，那这就是有福了。这些事往往让我们不敢骄傲，那这是有福了。也不是有钱、美丽、健康、快乐是不好的，这都是好的事，只是通常我们罪恶的人性使我们在健康、顺利、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容易自大，容易迷失。所以这些好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进入到祸患当中。他就说，你们富足的人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。好，这是论福论祸的。另外有一段经文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，免得我们也是误解了上帝的意思。路加福音6:27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啊，这个经文大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人对基督教印象也是这一点很深，同意或不同意都印象很深，就是我们基督教的，我们所信的主吩咐我们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有人打你左脸，右脸给人家打，这什么意思？在世界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就是门诺会，在宾州那边很多 Amish people， 他们就曾经觉得耶稣的这个吩咐绝对要遵守，所以他们绝不还手，绝不动用武器。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门诺会的宣教士教我们他们的信仰。门诺会的人真的人非常好，但他们不当兵不打仗，他们的信念就跟那个钢锯岭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样，他不杀人，他绝不动武，包括强盗到了你的家里面威胁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不动武。我们同学就有人问了，老师，假如强盗要杀你的女儿，要强奸你的太太，你手上有枪可以解决这问题，你不开枪打死他吗？他说我不开枪。那你的太太和小孩怎么办？他说我相信上帝会想办法的。我们女同学上了那堂课以后结论就是绝对不要嫁给一个门诺会的。耶稣说的，有人打你左脸，又有人给人家打，要祝福人不要咒诅人，要爱你的仇敌，很多人我觉得解释错误了。耶稣的意思，旧约新约其实都是一致的。有人以为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福音，不是，旧约里面也有福音，新约里面也有律法，旧约新约是一致的。的确耶稣说过这样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作对等等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是普通的一句话，这是上帝的话，所以不可能废掉的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意思是 一个人受的处罚应该跟他的罪行是相当的。比如说一个人偷了一个鸡蛋，你就把他处死，这个量刑过重了。比如说一个人杀了人，你罚他被关一天，这量刑过轻了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原则就是处罚的量跟他所犯罪的量要相当，这个新约旧约都一致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借着处罚来吓阻那些作恶的人，这两个原则都持续的。耶稣说不要与恶作对，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其实重点是在说你不要因为被人伤害了就变得跟那个伤害者一样坏，因为他打掉你一个牙齿你也打掉他一个牙齿，因为他骂你你也骂他。不，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是对的，但是以恶报恶那就是错的。我们要用善良来对付恶，但是善良对付恶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在让步，耶稣讲的不是让步，耶稣只是在形容一件事，你不要被恶人影响，那你受到的害处最大的就是你变得跟他一样坏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对任何人要爱他，但是爱是什么？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。那么如果我们把整个圣经的教训来讲，爱消极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积极的是保罗也在别的地方讲，我希望凡事都要造就你们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。我们要爱人，我们希望我们对人的态度做法能够使人走在真理中，对他是有益而不是错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被欺负的时候，当你被恶人霸凌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是让步。耶稣说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，意思是你不要变得像他一样坏。耶稣用很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你不要被他影响坏了，你要爱他。那你怎么表现是爱他？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被丈夫伤害，包括会暴力，那么这些姐妹很辛苦，就求助于很多属灵人啊，怎么办，我好痛苦啊！哎呀，你要忍受啊，你要爱他。结果教会里面受伤的姐妹就2度3度4度受伤，我挨打了，我没有原谅别人，我又挨骂了，受到双重的伤害。碰到这种姐妹我就会跟她讲，你老公打你了，快去学空手道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，我们要爱人，但是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，一点不是在说讽刺的话。你痛痛的打他一顿是表示你多么的爱他，就是消极的不要被恶所胜，不要变得跟恶人一样，积极的我们是活出奇妙的爱，我们希望人能够得到好处。这个好处在罪恶的世界很多时候需要建立在严厉的律法上。我们并不轻看鄙视幸福快乐和美丽，我们不会轻看这些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。提摩太前书4章4节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。他在那里上下文特别讲的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食物，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，都因为人的感谢和神的话语成为圣洁了。基督教不像有些宗教会觉得性吃都是罪恶的事，我们不会觉得是罪恶的事，这是很好的事。神让我们有食欲有性欲，然后让我们在这些事上，在主的恩惠慈爱定规之下得到享受，那是快乐的来源。圣经之所以要我们小心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不是它不好，是它太好了，容易引诱我们用它来取代上帝。所以如果你是在主的恩惠下，你把主放在第一位，而且恰当的用合律法的方式来满足你的各种身体的欲望，那是有福的。 只是人的罪恶常常把这些扩大到神允许的以外，所以圣经上有禁止。有钱是不是坏事呢？有钱不是坏事。圣经里面财主爱主的人有很多，包括巴拿巴在内，其实列祖都是富有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非常富有。神并不轻看这些东西，问题在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夺去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别人的称赞夺去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别人的嘘声所夺去，我们在意别人的意见。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一下，很多基督徒觉得说，如果能够有民主，能够有宪政，那就有福了。各位，我不反对民主政治，但是我们人都是罪人，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救我们，我们只有信靠上帝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非常民主的，可是下场非常悲惨，就是扫罗。我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。你记得扫罗他不当献祭的时候，他献祭了，撒母耳就责备他，撒母耳责备了扫罗以后，在撒母耳记上15:24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谦卑，他认罪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民主我听百姓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民主是一件好事，听百姓的话是一件好事，民主听百姓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就不是好事，民主独裁都是这样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谦卑，谦卑是很好的事，谦卑而违反上帝的意思就不是好的事，那是顽梗。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敬拜上帝是好事，敬拜上帝为要得到选票，这是不是好事。你只能带着单纯的心来敬拜上帝。扫罗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，很谦和，撒母耳拒绝，撒母耳不要，扫罗一再说我有罪了。虽然如此，注意这句话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跟我一起回去，因为这样表示我还是被神人眷顾的，百姓会听我的。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。他不是真的要敬拜上帝，他希望能够得到百姓的民心。另外一个非常顺应民情的就是比拉多。比拉多法律的训练多么好，他的良心和他的理性多么好，他3次对犹太人说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他对犹太人说，我要把他放了。犹太人回了一句话，如果你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朋友。意思是什么？比拉多啊，不要放掉他，你放掉他，我们就跟该杀报告说，他对你不够忠实哦，你的乌纱帽就要丢掉了，你就要被关起来了，你脑袋可能都不保了。圣经上说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。民做主是错的，君做主也是错的，上帝做主才是对的。你喜欢这个世界上的某种政治经济的制度，好啊，只要是诚实，只要是和真理都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，没有什么别的救世主。神愿意赐福给我们，神愿意多多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张口向他求，但是不管你在求或在得当中，你更加敬畏上帝，这就对了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。我们刚刚读的论福和论祸，以及我们在路加福音很多地方看到的上帝对贫穷的人的眷顾，都不是说贫穷本身是多么好的事，而是说在贫穷在倒霉不顺利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若有 敬畏上帝的心，这些不好的事能够叫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谦和，那么就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中碰到这些艰难的事而更加去依靠上帝了。路加福音多处讲到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，就是有信心。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富足，那就没有信心。并不是贫穷本身好，但是贫穷如果能叫我们谦卑依靠上帝，那就真是好。在余剩的时间，我特别要讲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件事情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有一个财主很有钱，田产丰盛，他很聪明，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现在拆了，另盖一个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我觉得这无知的财主太像我们中国人了，未雨绸缪，打算得很好，他很会经营他的土地，所以有很丰富的收成，没地方放怎么办，我把我的仓库拆了，然后盖一个更大的，可以把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都放进去的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梦了，有一天能够对我们的灵魂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吃喝快乐吧，因为银行的钱是够多的，因为地里的金子是够多的，我准备的东西是够多的，我什么保险都买了，孙子的大学学费我都预备好了，有很多的东西储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。这个财主太有知了，想事情想得太周到了，他不是要现在快乐，他要长久快乐，他就是一样没有算好。他不知道那一天晚上神就要他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辛辛苦苦的预备一切，那天晚上神要他的灵魂。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知，很有见识，圣经说他无知。各位，我们华人的文化也是很有知的，我们会未雨绸缪，我们会预备将来的事，我们会预备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件事没有预备好，我们华人不去好好预备，我们不会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上帝，我们都觉得那个是很遥远的事。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各位，积财也可以，存钱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不富足，也就是你没有丰富的信心，你活着预备的这一切要给谁呢？求主帮助我们都会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要怎么做怎么行，要存多少，要为儿女多少，这个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敬畏信靠上帝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夺，我们使用这些东西，我们享受这些东西，可是我们归荣要给上帝，我们依靠上帝，不要做无知的财主，不要什么都会计算，算不到今夜主就要我们的灵魂，不要什么都算到了，没有算到上帝对我们丰富的预备。最后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 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赐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有一个人非常有钱，那么有一个替他管钱的。和合本的翻译是浪费主人的财物，看起来他不是贪污，但他浪费主人的钱，主人发现了，我不要让你再做我的管家了，交代你的账，然后就请你走路。这管家就想了，主人辞掉我了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去锄地做农夫？哦，我没有那个力气。这家伙好吃懒做，你没力气做工，那你就讨饭嘛。讨饭吗？怕羞，又很要面子，那怎么办？他说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以后别人会天天接待我，让我有吃有喝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个人好吃懒做，他也不想讨饭，他也不想工作，他还想好好的吃喝快乐，没有可能吧？居然给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把欠他主人的人叫来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让各位了解，用实际的数字讲，哎呦，欠了5000万呢，改成500万，然后呢？他一定是在没有工作以后，就到了某一个欠主人债然后被改的人那里。今天这家住一下，明天那家住一下。这个世界有人贪污，有人花人家钱花得很痛快，有人改账，我们都懂。我们甚至懂耶稣说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们不懂的，我觉得是路加福音16章第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别人哦，是耶稣哦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这是耶稣的吩咐哦，不是我讲的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哎，耶稣怎么讲这话？谁能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？只有神呢、啊。他怎么说？不义的钱财或者朋友可以把我们接在永存的帐幕里？我觉得第9节是最难懂的。但是神的话不会错，一定是正确的。我先讲一下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贪污、印假钞、贩毒、赌博得来的钱，不是这个。因为后面他有讲，你们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。不义的钱财是指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，因为所有的钱财都是在罪恶世界里的东西。而耶稣说，你不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仍然对这些事都有份。耶稣跟彼得讲，这个钱上的像是谁的？彼得说，这是该杀的。耶稣说，该杀的物给该杀。那个是纳税的钱。当一个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纳税，那个税金有1/10、10万分之1，总之有一个部分可能被政府拿去建庙了。美国基督徒前一阵也讨论这个事。如果我们的政府 拿我们的纳税钱去盖堕胎的诊所，我们纳不纳？如果我们的政府拿我们的纳税钱去支持一个邪恶的政权，我们纳不纳？耶稣说，该杀的物给该杀。我们当然不是要支持邪恶的人，但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包括耶稣也知道，纳税给该杀，该杀不一定会用在正途上面，但是神给了该杀这个权柄，该杀的物给该杀，但是也是表示你在不义的事上有份。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基督徒啊，不要离开这个不义的社会，不义的世界，你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义的人相处，我们自己也难免不义的成分。那么他们怎么能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呢？第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耶稣和那个主人都不是在称赞这个管家的不诚实，他们在称赞这个管家看事看得远。这个管家看事看得远是什么？他要他将来能够吃喝快乐到底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他已经不能再做管家了，他也不愿意锄地，他也不愿意讨饭，不可能是被他想到一个可能的办法，慷他人之慨。什么是慷他人之慨？借着他主人的钱，借着他的现在还有的权利，以后可以白吃白喝，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。神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尽一切可能的忠心的把人家给你的事好好的去做，在别人的事上要忠心，在每件事上都要忠心。以弗所书说的，你们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。他们不配，我们不能，但是神吩咐我们要做这个事。神不要他的儿女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忠心良善的办事。最后一句话，然而在我们忠心良善诚实办一切的事情，上班读书考试相夫教子等等这一切的事的时候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的，我们是罪恶的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清楚地表示一件事，就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但并不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。所以基督徒，即使世界堕落，我们有罪，我们也要用不义的钱财、不义的政府、不义的各种关系来完成对主的见证。我们诚实忠心地做每件事，我们诚实忠心地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是主要我做的，所做的是主为我做的。诚实忠心地在世上工作，又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赦免，这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帐幕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怜悯恩待，让你的教会在罪恶的世界仍然能够散发出你的真光，让你的儿女虽然愚昧无知，仍然能在圣灵的光照、主话语的帮助之下成为光明之子。主啊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有聪明智慧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伤害，让我们更有勇气和信心，在随处大胆地见证你的美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